你平安，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再一次见到你们哈。过去只是看一个平面的人，今天看就是真的人哈，坐在这里。有时候呢，有些弟兄也没有看哪个屏幕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在还是不在。然后我拼命在讲，拼命在讲，然后有时候我停下来问，到底你们在还是不在？啊，今天早上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道，他们要求我要戴着口罩讲道，我差一点活不下来。其实这个教会我以前去过，不是去过，我去年帮他们讲到呢是录下来的，对，到教会去录。他说要看见教会的背景嘛，没有人。他说徐弟兄还是要戴口罩。我说为什么？让看的人看得平安。我说行行行，我还是戴口罩。那谢谢你哈，就是你知道讲到呢戴着口罩真的很辛苦的啊。那么过去两年多的疫情，发生很大的改变。刚才第二首诗歌真的选得非常的好，耶稣没有改变。最少我们是要记住两件事情没有改变，耶稣再来的应许没有改变，耶稣福音的使命没有改变。在过去两年多，我一直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等疫情过去，绝对不能停。过去两年多我非常非常的忙，我真的觉得很忙，因为所有地方都说，哎，你在网上讲就行了，你在网上讲就行了。然后徐弟兄，你要讲吧，无论在中国、在香港、在加拿大、在美国，都说你就讲吧。所以我就拼命在讲。我算过，从前年的三月份吧，到现在，我大概在网上讲了大概500堂吧。哇，讲到我都，有时候我都忘了我昨天讲了什么，我都记不起来。很多，我嘴没有停，我手也没有停。在家里我就拼命在写，然后我就写完了两本书，去年十月份出来了，35万字。一本呢就是徐武豪的五笔留言啊，有人有我哪一本书，人生徐笔，还有好笔留情，这个是五笔留言。然后这一本是人之初，讲到创世纪。这一本呢是过去，讲我过去差不多40年在教会的服事，我的领受。我就回顾过去，就把我不同的学习功课写下来，里面有反思，有祷告，有回应，我就写完这一本。因为另外一本呢就是这个人之初，把创世纪50章我所领受都写下来。创世纪主要有6个人物嘛，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对吗？我就写了第一章，写了50章。所以2本书35万字我写完了。有人说，徐弟兄你疫情当中一定很闲吧，我说闲什么，我忙不过来，嘴巴没有停，手也没有停，一直在写。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到，可能没有吧，我的头发也白了很多，看见吗？真的白了很多。我就集中一边在讲一边在写。所以今天我终于，过去还没有实体聚会，我的书印出来没有地方放，现在终于拿来了啊，所以能跟你们见面了啊。所以其中第二本书那个人之初呢，是言行姐妹帮我编辑的，非常认真，跟她去她家去了2次，她跟我讨论这句话怎么写更好，这句话怎么写才对。我说好，我的盼望把书能写得更好，所以2本书带来在外面啊，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是选购，一方面对你们有帮助，一方面卖书的钱也能支持我在中国的同工们。所以今天很高兴看见你们，虽然戴了口罩还是能看见。有些人不戴口罩我不知道他是谁，真的有人是这样子，戴了口罩我都看得出来，除了口罩我都反而认不出来。我记得去年2021年6月20号我跟你们讲了一堂，就是回到约旦河，对吗？忘了哈，行，应该是忘了哈。那么今天呢就讲，因为我知道教会说希望我讲有关全福音方面，我觉得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刚才我讲两件事疫情当中绝对不能忘记。第一，主耶稣要再来的，你不觉得吗？主耶稣要来的，一定要来的。第二，福音的使命绝对不能放的，绝对不能放的。很多人在放了，在等了，等疫情过去，以为1个月要过去，3个月过去，已经2年多，很多人浪费了多少的时间，很多教会就完全停了，祷告会没有，主日学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我也知道，我好像跟圣牧师谈过，有2个教会关门了。我说干嘛，我说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今天很开心你们选了这个怎么讲，这个主题哈，讲到全福音。所以今天我也就跟你们分享这个题目， 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哈。现在主，谢谢主给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要明白聚集是为了被差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要去到人的面前，去到人群的当中，要把主再来的这个应许，要把主的福音要告诉他们。主耶稣，你完全，你一直都没有改变，很多时候改变的是我们，我们离开了主的使命，我们离开了，放下了主的应许，我们在等，我们忘了。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再一次要回到神的话，提醒我们主耶稣你要再来，主耶稣你有使命，我们要承担，我们在等候当中不是单单坐在那里等，我们要站起来等，我们要动手，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张开我们的嘴去全扬主的使命，主的福音，帮助我们好好承担，好好在人的面前做主的见证，带领我们今天所要听的，也不但我们心中有感动，愿我们这个人也有行动，真的可以把主的救恩、主的爱、主的命令、主的那个再来带到需要听、需要明白的人的当中，帮助我们好好聆听，也好好回应。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信主是1975年1月2号，所以信主多久了我都忘了，40多年吧，信主很久了已经。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还在中学，13班，当时还有13班，现在没有了。那么我1月2号信主，然后呢，我记得信主不久呢，我就去找我的牧师，当时我的牧师叫陈牧师，我说陈牧师能帮我一个忙吗？他说帮什么忙呢？我说陈牧师我信主了。他说对，徐弟兄你信主了，很好。我说能不能帮我做个祷告？他说什么祷告？能不能请主耶稣早一点把我接去？那陈牧师说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看不开要先走？我说没有啊，反正我知道我现在读书还要进大学，我现在13班嘛，还要考大学，你要进大学还要读四年才出来工作，出来工作早晚我都要走了。我说不要那么烦好不好，早一点走就行了嘛，我将来无论我读什么到天堂都没用的，对吗？没用的，那早一点去。我记得陈牧师跟我说，徐弟兄你不能走。我说为什么不能走？他说时候还没到。我说你怎么知道时候还没到？因为我也没走。他说我也没走。我说那我们留下来干嘛？真的读书吗？真的要赚钱吗？没意思，什么都带不走啊，早一点走就好了。陈牧师说不行。他说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徐弟兄到底为什么你要走？我跟他说因为很快要考试了。很难啊，我说很难，压力很大，我也不想进大学，算了吧，就让我先回去。陈牧师不说不行。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刚信主我们送了一节经文给你？我说哪一节经文啊？我记得，我说我记得，我记得，就是这里打出来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所以徐弟兄这个怎么送给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那经文怎么讲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怎么样？变成新的了。他说你知道吗？神给了你新的生命。我说对啊，我记得这个啊，我记得这个啊。然后他就问我了，徐弟兄你还记得，你知道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后面是什么？我当时读经没有读很多，当时我还没有圣经，当时买不到圣经啊。我说不知道。他说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后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我说这个我知道，可是内容不知道。那你讲什么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徐弟兄下一句是什么？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他说你记住这句话，我跟你说这句话我记到今天，从1975年记到现在我还记得。下面一句话很重要，这里也写出来，一位承受神生命的人也是承担神使命的人，对吗？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啊，你当天信主，你当天被差出去，你有你的使命，你有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只单单从耶稣领受的生命，也从耶稣领受的使命。很多弟兄姐妹忘了这个事情。我常说不是单单，我们不是单是信徒，我们还是门徒，我们还有使命，不是单有生命还有使命，我们忘了。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所以我们的使命要承担。生命不成长，使命不可能承担的。我记得有一年啊，很多年前了，你们还没有来这个地方，当时这里还是石家堡浸信会， 对吗？当时多伦多的培灵会在这里，我还记得我来听培灵会，长员是张子华牧师啊，可能你没有听过哈、啊，张子华牧师，我就在他讲，他也是讲到全福音，我听得很清楚。他说，他就问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教会弟兄姐妹每个人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二十年以后，如果教会从一个人开始，每个人每一年只是带一个人信主，二十年之后，这个教会会超过100万人。我算过很多次了，我真的算过，二十年之后，一个，然后两个，四个，八个，你试试看，回去算一算，二十年以后，104,576人。今天为什么没有？就是说，很多基督徒没有一年带一个人，不要说一年带一个人，没有十年带一个人，不要说十年带一个人，没有二十年带一个人，这就是问题。所以詹姆斯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只有生命，没有使命，忘了，忘了。第六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也是哥林多后书讲到，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当我写创世纪写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句话很重要，神对他怎么讲？我赐福给你们，然后讲什么？万国因你得福。蒙福的人也要别人蒙福，蒙了恩典的人也要别人蒙恩。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教会外面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明白耶稣，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一定要出去跟他们分享我们所知道的。耶稣离开之前，在约翰福音17章18节，他讲了刚才一句话，读经也读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说，父你怎么差我来，我照样把门徒要差出去。刚才在哪里讲祷告讲还是什么讲，就是说我忘了，我们聚集是为了奋战，我们领受是为了分享，我们回来敬拜，我们记住我们的使命，我们出去就要承担这个使命。其实耶稣复活以后啊，刚才哪一句是耶稣复活之前，耶稣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耶稣讲了两次，这是很重要，我们都是被差的人啊，我们有使命，神要用我们。我常说，神不但救了我们，神还要叫我们，还要用我们。耶稣怎么差我们呢？所以刚才读了约翰福音1章14到18节，那你刚才读的经文14到18里面有三点，今天跟你们分享。第一，耶稣是道成肉身；第二，耶稣是住在我们中间；第三，耶稣是把父神表明出来。接着是耶稣怎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同样的有三件事情要记住，要道成肉身，住在中间，表明出来。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有使命的范围，有使命的实现，也有使命的目标。那第一点我先讲，讲到这个道成肉身使命的范围。那你跟我都在变，每个人都在变，每一天都在变。我来加拿大是1973年了，快50年了。其中改变很多，我搬家搬了13次，我学校读了5间不同的学校，我工作也有9个不同的工作，我说是全时间的工作哈，有九个不同的工作。生活当中的改变不是单单为了生活，也是为了使命。我真的看见，比方我跟那个陈牧师谈完以后，我就问他，那我应该从哪里开始？他说回到你的学校。当时我读这个 Jarvis Collegiate， 我就说好，回到学校干嘛？他说全福音啊。我说怎么全福音啊？然后陈牧师跟我讲，你就跟他们谈啊。我说行啊，我就谈啊。然后慢慢我就在中学那里，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就要毕业了。我说好，我回去。当时刚信主啊，我就开了，然后开了什么？开了查经班，因为原来在学校不止我一个基督徒，还有几个，我就跟他们说，哎，陈牧师说我们要全福音啊。我说行啊。那里面 Jarvis 里面我们中国人就有我们几个中国人是基督徒，其他还不是一个，我们就开查经班，就开了查经班，每个礼拜五下午我们就开查经班就查了。然后过了1年呢，我就进了大学了，在多伦多大学，我是 civil engineering。 然后我们开了一个我们叫这个小组，对，查经小组也在哪里，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叫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ISC 哈，我们在哪里，还在三楼哪里就开一个查经班。我每到个地方我就知道我有我的本分。后来我工作，我是土木工程师，我就到了美国工作，哇，我们好多人啊，很大的一个地方啊，好几千人啊。所以每一天我有时间，我们有每一天有两个我们说休息的时间，每一次都有15分钟，然后中午有午饭的时间，我用这些时间跟我的其他的人在哪里，就跟他们讲耶稣，他们都知道了，这个耶稣又来了，又来跟我们讲了。我找他们，不是单单中国人啊，外国人我也跟他们讲，有犹太教的，有耶和华见证人的，有摩门教的，有无神论的，有佛教的，都有，我都跟他们谈啊谈啊谈啊谈。然后我过了两年以后，我就回来多伦多，我就读神学，因为我觉得我要装备更多，我也盼望能装备其他人去装备。我一直明白这个。我现在住这个地方，我的邻居当中，我看见我有七家是基督徒，那其他还不是基督徒，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吗？所以他们有些人也知道我是传道人。啊，有时候有人说，我有时候其他邻居他说，哎呀，徐武豪他有讲到的，你上网去听，你知道反应是什么？当他们知道基督徒以后呢，我出来看他们，他们就啊，我进去有事情做，他们就怕我跟他们讲。那有人也上网去听我的讲道，因为我要把我的书、把我的福音手册，我也送给他们，就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他知道我是传道人，对吗？好多好多的机会，讲不完的，用不完的。比方我最近跟我太太去超市买菜，然后有一个超市呢，就是要申请一种的信用卡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跟我太太说，哈，我们就填一个吧，有原因的哈，我在这里不多讲了。有一个女的在这里做的啊，她名字跟我女儿一样啊，都是 Alison 啊，我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就填一个吧。就填了，然后她问我，第一一定问你什么？你工作是什么？对吗？我就填了。我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就跟他谈起来，你有没有去过教会？他说有啊。我说去哪一个教会？他说去我同一个教会。我现在还有去吗？他说没去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谈，然后他旁边有一个呢，一个其他一个同事，然后又跟他谈起来了。只要你愿意传，我跟你说，到处都是。我常说一句话哈，当你有心，无人也有人。你愿意传福音，好像没有人都有人可以传。当你无心，有人也没人，人走到你面前跟我讲耶稣，你讲什么？跟我讲耶稣也什么？就好像听不见的样子。真的，真的很多人，太多人还没有。有人说全加拿大华人信主的哈，去教会的不要说信主，去教会的大概是7%左右吧，还有93%还没去啊。那我们在这里干嘛？我们聚集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被差，我们有使命。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可以做，可是很多事情是不能不做的，你要记住这个。我不是说反对我们做很多事情，不是说生活不用管，可是有些人是不能不管的，是不能不参与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太太跟我讲，你能去听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我说行啊，买什么东西？我这个丈夫挺听话的，我常说我是最好的 remote， 就是你遥控啊，你要什么就是跟我讲就行了。我太太说你去买面包，我说行啊，买面包。哪个超市？他说到哪个超市，我说去，我就去了。去了一到哪个地方呢，就看见刚刚那个超市呢就5周年大减价，那都好开心啊。我说很好啊，很好，因为我太太常常说我不懂得买便宜的东西。他说男的买东西要就买，女的买东西便宜才买的。那我就学了这个功课，他突然我记起来，所以我就进去买了很多减价的东西回去，我好开心，拿了好多，有时候买一送一的，我就全买了。买回去呢，就拿回去跟我太太，就给她看，你看多厉害，我懂得买东西了，现在我懂得省钱了。我太太看一看，哎，对呀，对呀，哇，好便宜啊，太好了，你太好了，太好了，学会了。看了看了，突然她就问我了，哎，我要的面包呢？我没有买面包，我带在那个地方忘了。然后我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减价的东西要买，面包绝对不能不买。后来我就回到超市再买面包了。人生当中，你说生活好一点行吗？没问题。你出去吃个饭可以吗？可以。你要去旅游行不行？可以。可是有一点不能忘记，弟兄姐妹，我们有使命，我们有使命。所以你要记住，我们有一个使命的范围哈。我现在有个手机，我里面有很多名字， 我相信大部分你们都没有，对不对？这是神给我的范围，这是亲友当中还有很多还没信主的，你要跟他们讲啊，对吗？你的手机跟我的手机不同，你里面有的人跟我有的，我爸不是你爸，你妈不是我妈，对吗？所以我跟我爸妈都信主，对吗？他们是我的使命的范围啊，你可能永远不会看见我爸妈的，啊，其实他们都已经走了哈。所以你永远不会看见他们的，可是他是神给我的，神也给了你啊，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工作的地方、你的邻居，全是神给的，多得不得了。我不是说每天你都跟他讲，可是每天都跟他有交往、有接触、有关心、有祷告。我们有使命的范围。第二，住在我们中间，使命的实现。住在中间啊，这个字就是好像，怎么讲？就是好像。他其实用旧约那个会幕这个字，就是有实现的。你知道那个会幕呢是常常移动的，人一直在变的。你知道我们真的有实现的。我读十三章节读了一年了，不是五年了。我也不是一直跟着我的同学走的，他去别的大学，我就不在同一个大学。所以常常有很多人，我们以前认识他，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每个人有他的实现，我们也有我们的实现。可能有一天我们离开多伦多呢，对吗？我们就走了。我的对面的邻居姓黄的啊，他七月份他说要搬走了，我把我的树叶给他了，他们也知道我信主，跟他们也有分享。然后我跟我太太说，哎，走之前我要约他们有一次，好好谈一谈，我们也留下电话，再跟他联系，对吗？有时候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真的不知道。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记住有实现的。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把握这个时间了，没有把握这个时间。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他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厉害的，是看不出来的基督徒。我读大学的时候，在我哪一班啊？我们有大概有140个同学吧。当时在中国人当中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基督徒。后来我出来读完神学，在机构服侍，我们开的书店，那个恩福书店哈。然后有一次我看见我大学的同学上来找我，不是找我了，说上来买书啊。哎，我说，哎，你是基督徒？他说是，我是基督徒。他说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我就回了一句话，我说看不出来啊，四年同学，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我就问他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对啊对啊，当时我离开了神，所以怪不得你看不出来。我们有时候问一问啊，我们的邻居、我的朋友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吗？有时候根本不知道。神不需要那个叫什么那个卧底哈，对，神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我们要公开表明我是基督徒。第二呢，有些人是说啊，有些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可是他不信你是基督徒。有听过这样子吗？以前我在一个基督教学校哈，在 Midland 跟 Steele 哪里有个以前的基督教学校叫 Scarborough Christian High， 我在哪里当了个导师。然后呢，我记得有个同学问我叫 Philip， 他问我，哎，他说徐先生，请问呢，这两位同学是不是基督徒？当然，基督教学校很多基督徒。我说是，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怎么跟我讲？他说，哎呀，徐先生，你开玩笑，他们是基督徒。我说是，我知道他们去哪一个教会。然后他们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他们是基督徒，我就是牧师了，因为我比他们更像基督徒。他说他们在学校里面作弊比我还要厉害。哇，他们讲的话比我还要脏。他说怎么可能他们是基督徒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住哈，我们在他们中间是有实现。在这个实现当中，请你表明你的身份，也请你表现，把你的生命表现出来，好不好？不然人家看不出来，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然后人家说不可能吧，你是基督徒，那我就是主人牧师了，不要人这样子。第三，这很多人就不要做基督徒，当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真的是他说，哎，如果你是，我就不要做基督徒。为什么呢？在这里哈，不远的地方有个餐馆，我不要讲那个名字出来。然后有个弟兄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跟那个经理来分享耶稣，要他信耶稣。那个经理怎么讲都不信。然后后来因为他去很多嘛，就问那个经理，你为什么不信呢？耶稣那么好。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餐馆开门哈，礼拜天也开门的。然后他就问了，你知道礼拜天来吃饭最多的是什么人呢？中午的时间，基督徒，对吗？他们都设防祷告的，对吗？我都知道他们基督徒啊。所以他讲什么，他说，所以当他们吃饭呢，我们听他们讲话，我听完以后呢，我觉得教会不能去， 太烦了，他说。然后听了弟兄姐讲话，动一句是一句，讲到教会很多是是非非。他说我要去吗？他说我不要去，不要去。哎呀，我觉得很可悲啊！我不是说我们要装，你明白吗？不是说要装，有时候真的我们真的是有问题，已经有人吓怕了。他说我不要去。我们不要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不要他们不信我们是基督徒，也不要他们不要做基督徒。人生当中很多痛苦的事情，你对每一个人都有实现的啊，除了我们的配偶吧，对吗？很多朋友几年以后你可能看不见他，在门当中要表明你的身份，要表明你的生命，真的也愿意他们愿意信我们所信的。你知道全福音是什么？全福音就是说我请你做我这一种的人，请你做我这一种的人，请你过我在过的生活。他看见我们怎么样，对吗？我感谢神，你们的赞美敬拜赞美非常好。有时候我去一些教会，好像没有人愿意唱诗歌的，真的好像没有人愿意唱诗歌。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见证很重要。人生当中很多痛苦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后悔，就是遗憾。我妈信主之前，她就跟我谈了，她就问了我很多事情。其中我妈为什么不信主呢？因为她以前一直是拜菩萨的。然后她说我从香港来的时候呢，带了一个观音过来，也开了光啊，说她说开了光。然后我现在我她的听了很多了，耶稣，她说哎呀儿子我要信耶稣了，可是这个观音怎么办呢？很贵的，有些人很就是很看重这个观音的，把它丢了，她说几十年了，她说心中不平啊。我就问我妈，那你打算怎么办？她说她试过，可是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呢？她说我就打电话给我拜，就是跟一起来拜观音的那些朋友。她打给一个姓周的周太太，然后打给她，哎，周太太，我要信耶稣了，把观音给你好吗？周太太说不能，不要给我，不要给我。我妈妈就问了，她说为什么不给你啊？因为她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不要给我。然后她就再打给在多伦多的一个石太太。打给石太太跟他说，哎，石太太，我要信耶稣了，我把观音像送给你好吗？他说不要送给我。我妈问他为什么不送给你啊？他说我信耶稣了，不要送给我。你知道我当时我在送我妈妈去看我爸爸，我爸爸在老人院，我妈就在旁边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情。讲到最后，他就很声音很小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他们信了耶稣没有告诉我呢？当我要把观音送给他，他才告诉我信耶稣呢？我们有一个实现啊。我们在这个视线当中，在我们范围当中，我们不要人看不出来，不要人不知道，我们不能这样子。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很多？有的。也不要有一天有人来教会碰见你，哎呀，原来你是基督徒啊。然后他讲两句话，第一看不出来，第二你为什么不告诉？你不要说，哎，我不是你那个人，我不是那个人，你看错了，看错了。希望不要这样子。所以不要有人说不知道，也不要有人说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就不信了。我听过一个故事，我觉得应该是故事哈，不是真的，也可能是真的。有一个牧师分享那个讲啊，他说去探访，然后探到一个是那个姐妹要他去看他的要牧师去探访他的丈夫，要他信主，希望他丈夫能信主。所以牧师就去了，跟丈夫在哪个地方，在哪个房间里面在谈呢、啊，然后谈了很多，那个牧师很用心去讲解那个福音，讲完了就问那个丈夫，问他你明白吗？他说我明白。你要信耶稣吗？他说我也想信。然后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呢？他说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一问，我就决定信不信。那个牧师就问你问吧，他就问了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我太太是基督徒吗？牧师说是。啊，将来他死了以后他去天堂吗？牧师说是，却去。这个人怎么讲呢？那我就不去了，我太太去我就不去了。你能想象这个姐妹啊，那个牧师讲，你能想那个姐妹在家里怎么样，对吗？所以以致她丈夫，她说她去我就不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命范围的里面，在这个实现当中，好好不单表明我们的身份，也要表现我们的生命，让人不单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也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在我们范围里面有限的时间当中，要完成承担我们这个使命。所以最后讲到表明神，这个是我们怎么去完成使命的目标。我们要表明神的品格，也要表明神的心意，表明神的心意。 品格很重要。全福音当然我们用嘴来讲，还有呢，用我的生命来讲。我没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信主的见证啊！我有一年的时间，我爸妈找不到我的，我是完全离开我的家，我要自由。我姐姐找不到我，我爸妈找不到我，我都不见了。信了主以后，我完全改变了很大很大，我爸妈也看见我改变。所以真的，当我要奉献读神学的时候呢，要出来读神学，我妈问我儿子什么事情看不开，我妈不明白吗？她说你要出家了。我说妈，我不是出家，我是进神学院。我跟我妈讲，我说你还记得有一年你找不到我，是耶稣把我找回来的。我妈后来就同意了，同意了。不是单单说哎，你要信耶稣，你给人看信的耶稣有什么不同呢？那宗主跟牧师，当他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呢，那个宣教学博士的时候呢，他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出了一本书。好像没有中文版吧，英文版叫 Rippling Harvest。 里面呢，他就周医生的问卷，就是调查海外华人为什么信耶稣。然后他里面有两条问题，第一条问题就问你为什么以前不信耶稣，这问的是基督徒。那他有很多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就是因为基督徒的不好的表现以致我不要信耶稣。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问什么，你现在为什么信耶稣，有很多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基督徒好的表现。哇，你知道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说你做我的见证，对吗？人家看你，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这个表现，有没有这个生命的改变，人要看见了，以及他愿意过你所过的生活，做你所做的这个人。你最近刚刚多伦多有个布道会，国语布道会啊，讲人是谁啊，张路加，对吗？知道吗？对吗？张路加牧师。我记得当我离开恩福最后一年2011年的时候，我办了，我们每年有门训营嘛。当年门训的讲员就是张路加牧师，还有呢就是冯秉成牧师。那我当时我是恩福的同工，所以我很忙没有听到。有一堂道张路加牧师讲完出来，在弟兄姐妹出来跟我说，徐志刚才讲的道太好了，我说有什么好的跟我分享一件，他说有啊有啊，跟你分享一件事情，他讲了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怎么讲呢？他张牧师说他在教会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人去找他，去到教会找他，找他干嘛呢？就是说，哎呀，张牧师，我谢谢你们教会。然后张牧师说，问谢教会什么？你来过吗？他说没来过。你是基督徒吗？不是基督徒。你有信耶稣吗？不要信耶稣。那你谢教会干嘛？他说因为我太太信耶稣。我说那你信我们干嘛呢？然后他就讲了八个字，他说太太信主，我得救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我太太改变了，你明白吗？然后他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人信主要改变了。你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好在什么地方啊？没有。那人家为什么信耶稣呢？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没有犯错，有的，我也有犯错，可是我以前犯错跟现在犯错我的回应很不同，很不同。不是我以前没有病没有意外都有，可是我现在反应很不同，我有改变了，人家看见哎呀，修我好不同了，真的不同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温哥华讲到讲一个宣教年会，讲到开车出来给一部车冲红灯撞了，过去的我呢一刹车，你知道我有什么反应啊？破口大骂，对吗？啊，骂个不停，把里面的气全出来了。当天我撞了车以后，我下了车，好，感谢我没事啊，真的很危险。他是这样子，我开的是 Pontiac Firefly， 很小的一部车，他开的是 Honda Odyssey。如果他这样开，如果他撞我呢，我没命了，因为我在这里嘛。可是我撞他这个旁边。我把命留下来了，到今天了。我一刹车，他也刹车了。那个开车的人，我过去问他 ：“Are you OK？” 他看着我，你不骂我的。我说我是外国人，我说 ：“I want to make sure you're OK。”他说 ：“Oh, you are so strange。”他说：“你很奇怪啊，我这个人不同了，真的不。”然后我还跟他拍照呢，在我的车旁边这样拍个照这样子。他说你这个人挺奇怪，然后我就问他你敢去什么地方啊，然后他说他要去打球这样子。所以真的这个人改变是不同的，我们还是有意外有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会生病的，我们也会感染的，对吗？很多都会的，可是反应不同了。所以品格要表现出来，还有呢心意也要讲出来啊。这个世界真的一天不如一天的。我记得我有一位的 一位的神学生，他有一次呢，哎，他在多伦多啊，他现在也去那个教会牧会了，牧会很多年了，已经也是牧师了，已经。他刚刚读神学第一年，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徐老师，我现在决定读神学了，开始读神学了，很快就要开学了。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什么决定？”他说：“从今天开始，我跟我所有不信主的亲友要一刀两断。”我说：“干嘛一刀两断？”他说：“保持圣洁，专心追求。”我说：“你追求是为什么？追求是叫全福音嘛？你跟他们断绝关系。”我说：“不行。”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再要回来找我哈，我说，请你首先回去找你的亲友，你没有找他们，你不要找我。”我说：“我们装备是为什么？不是为了承担吗？我们聚集是为什么？不是为了差遣吗？蒙恩是为什么？不是为了分享吗？你怎么可能这样子？这个不是圣洁，这个是逃避，这个不行的，真的要去。”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很讨厌啊，没有什么话题，就是常常说的吃什么喝什么，到哪里去玩，哪里有便宜的东西去买多一点，就是这样子，没有意义。”我说：“你难道要他们谈什么吗？谈祷告吗？谈主再来吗？”他当然谈解释东西了。保罗不是说吗？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吃吃喝喝就算了。他们不是吃吃还能做什么？所以你要告诉他们才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三个错误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些人太坏了啊，我先讲太好吧。有人觉得太好，不用信耶稣啊，他生活比我好，房子比我好，开车开的车比我好，什么都好。我说无论怎么好，人的生命还是不好的。不要以为他外表很好，他不需要耶稣，还是需要耶稣的。第二，有些人觉得人太坏了，就不要全分。有没有四个有人跟你讲，不要跟他讲耶稣？我有啊。他说：“徐武豪哈，你跟我讲耶稣好了，不要跟我爸讲。”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爸对我妈不好，所以我不想他信耶稣。”我说：“哪有人这样子啊？你要你爸改变嘛。”后来他爸信主了，他爸信主了，也真的改变了。我说：“那有人说他太坏了，他做的坏事太多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这个人是有罪嘛，所以他才会犯罪嘛。所以你要帮他，给他有新的生命，可以不犯罪吗？”还有些人说太难了，怎么可能信耶稣？我开始参与中国事务是1989年，当时你知道很多访问学者留下来了在多伦多，我还记得在这个地方。就帮他们办那个留下来那个要那个程序啊，很多人要两天时间在这里，好多中国学者留下来了。我记得我还到多伦多大学里去超 street 去探访，就是一家一家敲门啊，对吗？就是有人说有真的有牧师跟我讲，哎，徐武豪，你不要管他们，你讲不过他们的。第一，我普通话不行，他说你可以讲，他们听不懂吗？你讲有什么用呢？啊，我真的普通话是很差的，现在好一点了哈。然后他说你没用的，我还是去敲门。然后慢慢有一个查经班，然后有第二个查经班，然后后来呢就有华沙教会了。对啊，慢慢现在已经好几个华沙教会了。所以我说难吗？我记得范学德有一次来，我请他过来布道嘛。范学德他说：“哎呀，我以前很喜欢去查经班呢、啊。”我很喜欢去为难弟兄姐妹，我发了问题他们根本不能回答，为什么？根本听不懂我在问什么。他挺开心的，他在看见基督的难受，他太开心了。后来他为什么信主，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让他们那么难受，他们还是给我去。后来他信主了，也读了神学了，对吗？他在文字宣教啊，对吗？有什么难的？冯秉成也信主了，很多人都信主了，觉得不可能吗？你问问你自己。我也信主了，我觉得也，我同学也说啊，徐武豪信主了，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我们要怎么做？为这些人，你先为他们祷告。我跟你说，为他们祷告其实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我常觉得，真的愿意为人祷告的人呢，他真的会要改变的。我不是说对方，是我们会要改变的，是非常重要。然后你要装备啊，你说我不懂得怎么讲，你学吗？你学怎么讲吗？所以这一次我跟牧师也讲了，我特意带了，就是我老师有关全福音的书我都带来了，不负所托，有人有的，可这个是简体版啊，你们应该没有的，就是为你们出的啊，看得舒服一点，不负所托。然后呢，有些全福音的福音手册里面都有的，然后有在我在恩典福音堂讲的布道会那个光碟都在。这一本呢有人看过吗？全靠证明哈。这一本是我很喜欢，那个高约翰已经写一本了，叫莫圣科同路人，这一本改了。为什么改呢？他说这一本是对那些怎么讲，是无神论的人， 以前哪一本陌生的同人书对哪是有神论的，他说这一本呢更对我们众人呢更好用。所以我就答应他，我本来答应他翻译，后来不行，因为我刚刚去了环球，我说太忙了。然后高约翰说一定要你翻译，我说行，那你就等吧。他等了我七年终于翻译完了。我可能你知道翻译是很难的，他要把我翻译好的中文版全本书找一个没有看过英文版的人把它重新翻译到英文版，然后与他的英文版来对，然后通过了才出版的。这一本书就讲到为什么一定要靠耶稣的名才能得救，别的宗教不行，别的神不行，为什么？这一本书 很细的从创世纪一直讲，讲到新约的福音书，讲到耶稣一定要来，而且一定要靠他才能得救，没有别的方法。所以你们就说我不懂，你要看啊，不知道怎么讲，你听别人怎么讲嘛，对吗？我常说不懂不是问题，你要学以致可以把神的心意讲清楚，讲明白。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哈，不是真的哈，然后我就结束了啊。在神学院里面，我们读神学都要读讲道学，讲道学的考试很简单，就是要你讲道，然后老师来评，所有同学一起来评。有一个神学生呢，他也有准备要考试讲道学，到他考试的时候，他拿了他的奖章要上去讲了。我们讲道学当时考试是很短的，大概20分钟吧。他拿着那个奖章呢，就很紧张。你叫一个人紧张怎么办？什么事情？全空白了，忘了讲什么了。他就拿着那几张纸，哪里一直讲不出来，一直在抖啊，一讲不出来。然后过了1分钟、2分钟，还是讲不出来。看见同学都看着他，那个老师也看着他，他没有办法就讲了。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各位同学啊，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他说：“当然不知道，你没讲。”他说：“对啊，我也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然后他就下去。下去到第二天，因为考试好几天嘛，第二天他又拿着奖章又上去了，可是还是讲不出来，还是问了个问题，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同学还是说还是不知道，你还没讲怎么知道呢？他说我还是不知道，所以又下来。第三天的最后一天，老师说你今天不讲没了，肯定不通过。他上去拿着纸还在抖，还是讲不出来，还是问了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反应不同了。有些同学在摇头，所以说还不知道你讲什么，就心中在想。有些人在点头，就在想着，你还是说你不知道你讲什么呢？那个神学院就回了一句话，他突然看见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他说：“请点头的同学们，告诉摇头的弟兄们我要讲什么。”然后他就下来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全福音？把你知道的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明白吗？我刚信主1975年刚信主，我找了我最好的两个朋友。要他们从美国来找我，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纽约。我说最近我发生事情，请你们上来看看我好吗？他们以为我快要死了，马上就坐 bus 上来了。一个从芝加哥来了，一个从纽约来了，来到我住的地方，小小房间就坐下来，就问我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我信耶稣了。你知道他们的反应啊？我说反正你们来了就坐下来听我讲讲好不好？我就跟他们全福音啊。当时我刚信主啊，我什么都不懂，我就讲我所知道的。我说当天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有罪，然后我知道耶稣来为我死，所以我信了耶稣。怎么？我就这样大概讲了一讲，然后就问他们：你们也要信主吗？啊，你们也有罪的，我们一起很好的朋友嘛。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罪了。其中有一个呢，有一个 Humphrey 他就信主了，有一个 Alpha 还没信主。后来过了差不多5、6年吧，他也信主了，他也是教会的长老，对吗？我懂什么？我就把我懂的告诉那些不懂的，就是这么。你不是需要我读完什么神学，拿到什么学位。然后我才去全福音，你把你知道的告诉那些不知道的，尽我的本分。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不负所托，对吗？回去想想你的手机，你看看多少人还没信主，你有为他祷告吗？你有跟他来往吗？你有关心吗？你有跟他谈吗？你有让他们看见你的改变吗？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出去，无论在这里无论在网上的，都要出去，都要找人，把人找到来，来到神的家中，来到主的面前。记住两件事情永不改变，耶稣的应许不会改变，耶稣的使命不会改变。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回来，怎么准备呢？得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范围，有时间，有目标的，我们时间是有限的，把握时间，不要后悔，不要遗憾，不要有一天有人跟你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你没有改变？不要这样子，生命要成长， 使命要承担。但愿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起来。我记得我在香港，去年我九月底回到香港，隔离的14天，然后21天我讲了21堂道，其中11堂是布道的。然后我记得讲到10月24号3点多我就开始痛了，进了医院住了5天。然后呢，本来要去福音堂哪里讲到的哈，你们也知道了哈，对吗？所以我就是说，哎呀，真的，我回去就得讲两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记住耶稣的再来，你们一定要全福音。在我最后一堂的布道会里面，我大姐姐信主了，我也很感恩。她现在在参加这个福音班，她今年要受洗了。我跟我姐姐说，你受洗，我回来看你受洗。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每个人都要起来出去，教会要成长，你先起来，你生命先成长，你才可以承担使命。求神用我们每一位，记住你的使命。你心中一个神给你一个名字，几个名字，我请你回去，你有所动，不要单单感动，要有行动。每个人动了，教会就可以成长，我们就不负所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谢谢你，你救了我们，你还要叫我们，还要用我们，我们是你的见证。求你帮我们生命能改变，人不但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也真的看见我们的改变，看见不单听见我们的道，也能看见我们的道，真的可以道成肉身，把神表明出来，帮助我们真的要尽我们本分，不负所托。如果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很多人的名字，我们求主你帮我们，不要放下这些人，一定要有所行动，帮助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有这个，不单有这个信心，还有这个行动。我们信，不但信，还有行，帮助我们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主，求主你用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